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小人物大故事的家人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再次上线来听故事。在这圣诞佳节耶稣诞生的日子里，首先我要代表小人物大故事所有的同工向家人朋友们祝福，您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平安夜，天天蒙福，主恩满意。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如果人生就像一场戏，您觉得自己对现在的人生满意吗？谁又是你人生的导演呢？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九节，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如果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创造天地的主为我们的救主，让他来做我们人生的导演，那么不管我们的人生走在高山或低谷中，他都会亲自的牵我们的手走过，使我们的一生都蒙福。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要邀请田立柱牧师带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我们现在开始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这个小人物大故事向我们展现你的恩典，让我们想到初期教会也真是都是些小人物，但是他们的进入、他们的活动、他们的热情，整个改变了整个的世界的进程。是的，每个人都是小，但是在主你看为宝贵，你保护我们每个人在主你恩典里的成长，在你里面的见证。我们在这时候把我们这个节目也完全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我们特别把马嘉玲牧师今天所要的信息放在主你自己手中。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真是像一台戏，但是我们知道能够引导我们演好这台戏的唯有主耶稣基督。我们生活，我们的生命常常有起伏不定，但是主你借着我们这些起伏不定的生命，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去，这个生命就改变了我们自己，改变了我们周围的人，也会汇成一个伟大的潮流，改变这个世界。把所有的一切都仰望在主你自己手中，请你带领一下的时间，也祝福一下的时间。如此的感谢、赞美、祈求，这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
Amen. 谢谢田牧师。今天我们来访的嘉宾是马嘉玲牧师。首先，让我在这里简短的介绍一下马牧师。马牧师他是在台北空军大鹏军校毕业，之后他又进了国立艺专。在他读艺专的时候，他有一天很勇敢地走到了校长的办公室，说他不念了。之后马嘉玲牧师就来到了美国，他在美国基督神学院并在加州丰收学院取得了圣经和道学双硕士。马牧师在2006年受洗，2015年案例成牧师，他在北加州成立了恩典教会，他也成立了艺术中心，以舞蹈艺术课程为外展施工。马牧师的一生际遇非常的坎坷，有人称他为现代版的约伯。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马嘉玲马牧师。
各位家人们好，郭律师，谢谢你的介绍。
马牧师您好，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您在我们当中。最近我们的教会也在读约伯记，让我读的觉得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生。马牧师，您是现代版的越国记，那我们就从您小的时候来谈起好吧。我们先看一下马牧师他13、14岁的时候，这是在大鹏剧校拍的吗？
是在大鹏。
那个时候你好像自己拎了个包就去大鹏剧校了。那现在就邀请马牧师你来跟我们谈谈您那悲伤凄凉不沧桑的童年。
提到我的童年呢，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有很多中国的朋友都不相信我在台湾应该是丰衣足食，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我6岁的时候呢，我的父母就离婚了。在那个年代里面呢，父母离婚对孩子来讲，虽然现在是说一个伤害，可是当时的伤害并不是父母离婚的伤害，而是周围的环境给我的压力，都骂我说妈妈离开都是因为我不好，我是一切的罪，然后我是什么，反正就是所有不好的咒诅都在我身上。那么他走的时候呢，我就一个印象很清楚，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只有我一个人。我就记得我爸爸呢养鸡嘛，在鸡笼里拿块砖头往我妈头上一敲，我就看到一滩血在他头上那流，从此他就离开了。那我爸爸带我呢，一个女孩子，他怎么带呢？就后来村里的邻居啊就把我介绍到一个天主堂去。我还记得那个天主堂在凤山路8号，我就在那个天主堂里面，就跟那个修女啊，是个德国修女带着我。过了没有多久，大概到5年级的时候，到初中的时候，这个中间呢我妈妈没有怎么来看我，我就是来了经过村里面这样就是来回晃，我都没有跟过她。后来我到升初一的时候，我是国中第一届嘛，那个时候刚刚进国中不到半学期的时候，我们家呢是在眷村那个边边上，这个大壕沟嘛，这一半搭在眷村的土地上，另外一半就伸出去在沟上面搭的一个茅草屋。台湾你们知道都下雨嘛，我最记得那时候无壳的瓜牛啊在上面爬的时候，我们家墙就是一条一条的金线很多，我现在看到那个都还很恶心的。我们家墙上就是那个，因为是茅草屋，真的是茅草屋，哎，用那个篱笆这样的菱形的这样架起来之后，用稻草糊上泥巴就变成水泥糊的墙，然后屋顶真的是茅草啊，这样的一个个搭上去的。有一天刮台风就把那个屋顶啊就掀了，那不行，家就漏水了。我爸就爬到上面去了，去修屋顶。结果呢，邻居呢就说家里下来太危险了。后来当天晚上，我爸就发高烧，那我就到邻居去帮忙啊。邻居说不能在家里，赶紧送医院了，这个高烧不得了。就这一进到医院之后，就再没有回来过了。医生过多久就判他说他是12指肠癌，就开刀，很快就离开了。那个时候呢，我12岁不到，我就只好发电报叫我妈妈。我呢就在想说，如果我妈妈今天来了，我就认他妈，我就跟他走。他如果今天晚上不敢来，我从此不认这个妈。我那个心里很拗啊，就这样子。晚上到9点多的时候，我妈妈真的来了。我到后来我都很少叫我妈妈，不会叫，你知道，就因为很少见他妈，没有感情。后来呢，就办完事情，我妈就把我带到台北嘛。到了台北之后呢，跨年的1月份，我记得我妈去检查身体，结果医生就判他是肺癌。哎，我一听又是癌，那完蛋了，大概又要跟我说拜拜了啦。医生呢就问我，因为我是唯一的亲属，你看才那么小，12岁，他们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开刀啊，签字。我说不开。那那个时候台北医院呢就说你为什么不开呢，癌症要开刀啊。我说我需要时间，我那么小我就告诉他我说我需要时间，因为我知道他会离开我，所以呢我就不开，我就让我妈妈看中医。转眼到3月份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不喜欢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到处给我塞来塞去，我不喜欢，我说我要找个地方去待呀，我妈妈如果死的话我没地方待了，对不对，我爸爸死了还有我妈还能够撑一下啊，那我一个人怎么办呢。所以后来我就看报纸，想说做学徒嘛，我就做减法的、美容的，各式各样的，哎，没有一样我真的喜欢的，我没办法。后来就看到报纸说剧校招生，哇，这4个大字，我是剧校招生，我就看了。他说管吃管住到高中毕业，哇，我说这个地方是天堂啊，太好了太好了，就自己跑去报名了啊。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呢就通过了，收我了。我是通一大鹏剧校第8期的学生，我们是4月1号进学校，你看愚人节进学校，我连那4月1号都等不及，我3月31号呢，我真的刚才像 Grace 跟他讲故事，他记得了，我就像苦儿流浪记一样啊，背一个包包，一个背包，拿了一把伞，左手抱了个洋娃娃，那个洋娃娃是我唯一的娃娃，不是你们现在所想的娃娃啊，是个黑娃娃，是用气球吹的那种娃娃，我就抱在手上，我就进了学校了。3月31号，第2年的3月31号，我妈妈就死了。这就是我进剧校之前我的童年里面，真的是 没有人敢相信是那样子的一个环境。你知道我们那种茅草屋，电力公司是不给我们供电的，所以呢我爸爸呢就很聪明，他就在那个路灯啊把它剪下了一个头，然后一个钩子，白天呢就把它拿下来，到晚上呢拿个长杆子把它勾回去，那就是我们家的电灯。那这黄黄的灯在那晃啊晃的，每天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子过我的童年了。
哇，你12岁的时候就自己拎了一个包包，就像刚刚我描述的，像苦儿流浪记，拎个包包然后打把伞，一个黑色的，
就拍
戏了，是好吃了。哇，那大鹏剧校能够算是您人生的第一个避风港吗？
可以这样子说，其实在人生里面呢，我遇到了几个不同的，可以说是避风港，也可以说是一转捩点。进剧校呢，真的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避风港，因为呢你知道在外面的世界里面啊，我没有办法活，没有办法生存，即使是我爸爸带我呢，也是东塞西塞嘛，没有办法带我，我跟我妈也不行。当我知道我跟我妈也是到处混啊这样子的话，我不喜欢在人家家里今天待一天明天待，就是永远都没有办法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一直对家这个东西呢抱着一个幻想，我从来没有一个家，我不知道那个家到底是个什么，不懂，完全不知道。所以我在寻寻觅觅在找那个家的感觉。所以当我进到剧校的之后呢，我发现我有自尊了。从那个时候我妈妈离开我，眷村的孩子骂我，用台湾话骂我，所以打死我都不说台语，你知道，因为被他们骂，我叫马嘉玲，他们叫我妈喊吉，叫我番薯，哎呀把我气死了。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吐我口水，拿石头扔我，说我是克父母的人，反正就是受到极大的委屈。我爸爸呢是打烧饼过日子，那个时候去学校小学上学，我还帮我爸送烧饼啊，那每天早上一定是迟到嘛。我记得我是在文山国小，那个校长竟然把我叫到讲台上去啊，叫我站在全校人的面前哦，羞辱我说我天天迟到。我就在那样的一个完全没有爱的环境里面这样子成长，一直这样不断的伤害，不断的伤害我。我的童年实在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悲哀啦，真的那种环境。所以当我进了剧校之后呢，我发觉太好了，你知道吗？不是说管吃管住很好啊，自尊心回来了。为什么？从头到脚都是学校发的，没有什么名牌排不排的都没有，大家都长得一样，大家都吃的一样，连袜子都是一样的，没有分你呀我的。哎，我就开始编故事了。我在剧校的时候呢，人家问我什么祖宗三代了，我全部都不理不讲。但是学校也很聪明，就叫我们写文章，那个文章呢叫做我的家。我相信很多人对我很怀疑，不知道，因为我就满口胡说八道，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我的背景是什么。后来小孩子还是小孩子，我就写我的家，一写那种稿纸一个小方格子，我就爬了3张半，没有想到我中文老师看完了之后一个字都没有改，然后全校都知道我的背景了，我全部都数出来了，一点一点就看到红点点。到最后批评了一句说，读此文章不落泪者非人也。这一篇文章呢就贴在我们的文化走廊上，你知道我们是空军，所以常常有些长官啊会来参观，走到文化走廊难免要看一眼，你看这是哪个小孩子的文章，这么长一篇呢、啊、就站在那边看，呜、哦、就读，我就从此出名了。然后每个人都知道我的背景，就是这样子一个环境。但是我很感恩，就是我到了剧校之后呢，老师也知道我的环境背景都不一样，所以他们也知道我没有后路可走。你知道有后路的人是不会去努力的啦，因为他有后路可走嘛，我受不了了我就走了，我是没有后路的。他们也想到我将来没有后路，所以他们要造就我，所以他们告诉我很多很多戏圈里的潜规则，也告诉我很多要怎么办才会有将来。然后就告诉我说，不要演头路的，头路就是第一主角，他不要，你要演二路，就是第二女主角，永远都有人请你，但是你要学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什么人要用你什么，你马上就要拿得出来。我很感恩这些老师就是这样子来栽培我，让我成为最好的陪衬主角的一个绿叶，感谢主。
在大鹏剧校念书很不容易，那里的训练非常非常严格，好像你们要踢腿的时候他还是用鞭子来抽，让你的腿这样子踢得比较平均。我也记得您在大鹏剧校念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因为你要学所有的一些技能，您好像是每天早上3点钟就起来练功了，对吧？
对对，其实我是糊里糊涂的，看我进剧校，我看剧校我就以为是演话剧嘛，那简单我就去了，我就跑去了，结果很好笑，我就天天吃喝玩乐，开开心心唱歌，我美得不得了啊。半年了之后呢，要分科了，要分生旦净丑啊，看你学哪一行啊。一分科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在那边咿呀在那叫叫这个干嘛啦？就后来我就问一个学姐，她说你要分啊，分你要唱旦行还是生行啊？我说什么叫旦行生行啊？我说你学什么的？她说我学武旦的。我说武旦啊，那我以为是跳舞的舞啊，我说那我要学武旦，我就跑去学武旦。后来看到老师打人啊，我就不要不要，我不要 学了，我要学这个。到最后我选择学什么？我学小丑。后来那个学小丑的董老师就说：“你不要来我这，你不要来我这，把我赶走了，去学蛋饺。”真的是很辛苦。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 Silicon Valley 一个天才，他问我：“你是唱京剧？”我说：“对呀、啊、对呀、啊。”他就称那个他叫美华半导体学会，请我去分享。那我就去分享过，我那时候还不信主，他呢就给我看一卷 CD， 叫做《霸王别姬》，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电影。看完了呢，第二天他才要把它拿回去嘛，他说：“你看完了，你哭了没有？”我说：“我干嘛要哭啊？”他说：“这么可怜你不哭吗？”我说：“那是拍电影，我们比他可苦多了。”他哇，他像是有多苦啊？你刚才说劈腿啊，拿皮鞭这样拿小藤条抽啊，不是劈腿抽，劈腿抽你在那边不动的还好，我们是侧翻的时候啊，你看那个老师很狠的，侧翻就是两手一翻，那个腿在上面，噗噗这样翻下去，老师就站在那边不动，你一翻他那个小皮鞭就噗噗两下，刚好打着你两个大腿的内侧肌，你说痛不痛人？真的很可怕。而且我们小的时候都不喜欢穿裙子，为什么嘞？腿上啊一天到晚一条一条的在背后啊，你一穿裙子就像今天当上尉了，明天当少校了，一条条被抽的，有时候抽到我们厨房的那阿嬷给我们扶蛋清，因为那个旧的伤口还没有缝合，那个新的又抽下来，那个都炸开的缝不起来，我们真的是这样。那这个是练功啊，你知道吧？可是我也很感恩，我有几个大师哥真的对我很好。我小时候很瘦，你知道吗？打着打着我就突然倒在地上就昏倒了，那个师哥那每次劝老师要发脾气凑人了，他就讲：“哎呀，过来过来嘛，家里就叫我去做别的事情了，把我躲开来，别让我逃过那一劫。”我最近记得有个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现在还活着你知道吧，我都希望他今天能够上来，希望他也信主。王老师呢，他的外号叫做双枪将，就拿着双枪啊，就两根大藤杆抽人抡人啊打人的，他就把那两根放在桌子上面，要翻个东西翻过去，全班的人都翻过去了，只有我不敢翻，我怎么都不敢。后来呢，我就硬逼着非翻不可，砰一过去真的把撞到桌子那个藤杆掉下来了，他回手就拿着棍子啪要打我，你知道吗？这一回我打我又很瘦，我就把眼睛一闭一抬手，我想说这一下我见阎罗王了，被打死了。结果就听到啪一声，他把棍子丢地上，他说：“我看你这么瘦，我都不忍心打你。”其实我真的有在想，我们回头数算我们走过的这个路径哈，真的滴满了脂油，每一个细节如果不是神保守啊，你完蛋了啦，真的都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可是你看啊，我这么多危险的经历啊，神都保守我，让我都这样的一路过来，常常都是碰到俗人讲说碰到贵人，我们讲说天使，上帝就派了这么多的天使在我的周围，这样子四围安营，这样子保护我，让我这样一路走过来啊，很多很多这种经历。感谢
像神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拣选了你成为今天的马牧师。我知道马牧师您非常的努力，所以呢在台湾您是小有名气的，你也有和像林怀民啊有许多的演出，在台湾的舞台上您是蛮出名的。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您之前的一些相片，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可以可以可以，这是演个小角色，八姐九妹，在上泰姆里八姐九妹一个小角色而已。这张照片呢是夏元玉夏教授，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就三毛的老师夏元玉夏教授，个子高高的，夏教授很喜欢我，他跟徐延之徐老师都是摄影学会的，他们就特别爱给我照相。可是呢我都很大条，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何等人物啊。他每次到国剧社呢就在照相，那天在后台他说：“来来来我帮你照相。”他一照闪光灯没亮，这一张呢就是没有闪光灯照出来的，然后呢他就很高兴把它放大了，就送给国剧社贴在他们墙上。结果呢庞一安庞导播他们要拍电视剧嘛，那个时候台湾电视台没有武打明星，就跑到国剧社去找找国剧演员啊可以有武打明星。一抬头看到这张照片，夏教授也很好玩，他在照片下面写一个印度公主。结果呢庞一安庞导播就说：“我们就要这个印度公主，印度公主。”当时他们就打电话到学校去就把我调出来了，我就开始答应就演。那个时候电视剧叫做柔情万缕，是台视的第一部明初的武打戏，所以我就是第一个武打明星啦，就演的柔情万缕，就是这张照片啦、啊、让我走入了电视圈。感谢主，
扮相非常非常的清秀。
这个呢只是一个小角色而已，我通常都演小角色，这是最标准的蛋饺的扮相啦、啊、我都不记得这是什么戏了。在我人生的里面，我曾经走过几座不同的山头。第一个就是我进剧校的时候呢是一座山，然后我就从戏剧走到了舞台，变成舞台剧，再走到 到舞蹈，舞蹈完了再走到教育。所以这是我后来喜欢跳舞，其实我原来就很喜欢跳舞，走入舞蹈界我也得到很多的人帮助，像你刚才提到的林怀民林老师，林老师是叫中国现代舞，后来我成立舞团的时候呢，我说我是现代的中国舞，所以我受他的影响也很大，他告诉我很多，而且他的学生里头呢有好几个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因为他们那第一届的时候云门演小鼓手是在我们学校来练的，那我们都是带他们什么拉山膀啊，练这个基本功的，我也是其中之一啦，那我有认识他们，所以他们给我很多现代剧场的概念跟舞蹈的概念，所以呢我去学舞蹈之后呢，我发现国剧的东西实在是太奥妙了，你随便拿一点点出来抽丝剥茧出来啊，都可以变得很丰富很丰富。这一张呢帮我照相的这个呢是林月明林伯伯，是以前帮总统照相的一个老伯伯，在三后岁的那个国父纪念堂吧门口照的，他怎么照的呢，他坐得好远好远，然后拿摄影机不断的照不断的照，我就在那边不停的跳不停的跳，所以后来他就说我第一次看到一个 dancer 一个舞者这样子会笑，在镜头上面一笑笑四十几分钟都不停我就是这样在那边拍。而你看这个彩带这么宽这么长，一手有两丈，这个不是你今天练两天就可以练会的，这都是打进去的底子。我当时练这个彩带那是怎么练呢，像我们八旗根本没有这个机会，因为我们跟第七旗啊只差两年，通常都很长嘛，两年太近了根本轮不到你唱戏。可是呢我有一个学姐她喜欢练丝功，就刚才回到你刚才说的我半夜起来练功，就是因为她起来练丝功，我为了要比她更早起来练，我就比她更早起来自己练，她一个人练她害怕，她又怕鬼，她叫我陪她，那她在中间练我就在旁边，我说那你教我呀，不然我干嘛陪你呀，她说那你就耍彩带，我就拿了两根彩带一直耍一直耍，一耍耍了三年，一直在耍那个，什么也不教我，就这个三年挥那个彩带，我就是这么傻傻的挥彩带，挥出了一身彩带的功夫。后来我教舞蹈了之后呢，因为这个彩带舞呢，让好多学生都得了奖。因为这个彩带真的不是像一般我们看那个彩金啊，那蹦蹦跳跳，你看那个彩带跳起来的时候啊，它不落地的，它们都在空中上飘。你仔细看那个照片，它不停，它不会掉在地上扫地。它在空中上飘，那这个哪里来的，都是从京剧里面出来的，这就是学京剧给我的一些功底子，这也是我觉得都是上帝的安排，否则我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技能来帮助别人来表演这样子。这是彩带舞，这个呢也很有趣，这个是跑龙套。我们那个时候啊有四个人，我们四个人呢一般高，一个什么戏呢需要缺龙套了，我们四个就转出去了，哎，哪个大长官来了，我们四个人就穿上苏格兰的衣服跑去到机场迎接嘉宾去了，我是其中一个，我就跑龙套的，这是龙套服，这也是我们同学留下来的。这一张呢就是纯粹的一个青衣了，我忘记什么戏了，也是好多年好多年，也是标准的青衣扮相啦。我这个人很逊，永远找不到我自己的照片，我都是跟别人要来的。我参加这么多，不管是教会或者是社区的，都找不到我的照片。我们最近呢，湾区那个祭孔大典啊，40年，他们要回顾展，大家就收集照片啊呢。那我那天真的也蛮悲哀的，就心里突然像一个沉闷啊。我现在是没有事，我那时候就很沉。我说我做了21年了，一张照片都没有，可是每个人都这么多照片，我也领过奖，特殊奖各种奖我都领过，我也在里面也很重要的排艺舞的一个老师，为什么一张照片都没有，我就在问为什么。后来我就想到，我觉得上帝就是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职分，就像我第一年拿到圣所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同学送给我一个礼物，就是浇花的壶，上面呢布满了小黄花，他就送给我，我这个人对花是没什么大敏感度了，我就放在那边，旁边有小卡片，我一看呢我就热泪盈眶，他说你就是这个浇花的壶，花把你盖得满满的，隐藏住了，看不见你，这就是你上帝所喜悦的。我这个同学他现在回上海了，我觉得这个同学给我这个让我毕生我都非常的感恩，我非常感动。就像我说归问我什么歌，我说一粒麦子是我的最爱，因为你说我真的愿意我这一生被用尽被掩埋，我不求人来纪念，我只求上帝的喜悦，其实这就是我们侍奉神的心意啦。那我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也在觉得神让我不断的看到这一些世人看起来不公的，世人看起来怎么会这样，世人看起来这不合理的，你要争取。可是在主里面上帝告诉我，我喜欢你这样被隐藏，我觉得这个实在太美丽了，这是比什么都让我觉得得到饱足的东西了。这一张大家都喜欢认为说这是我的骄傲，这是我帮郭小庄郭姐雅音小吉第一届演白蛇传，我演青蛇。这张照片呢是我在纽约演的时候呢，一个摄影师用幻灯片，我后来翻照的，所以不是很清楚、啊、这张照片呢还放在过国际机场，台北那叫什么机场，放很大，比我人还高，放 过在那边啊，是别人入境的时候看到告诉我的。那个时候我们去纽约演这个戏呢，你知道雅音小节是创新的国剧，不是传统的，所以他演的呢不是我们传统的那种演法。然后呢，我为什么会去演青蛇？其实轮不到我，真的轮不到，比我好的人太多了，我的学姐太多了。因为张大千张伯伯跟郭姐讲要我演这个青蛇，因为这个青蛇的演法呢并不是一般的武旦去演的，而是要有戏。他前面的小青呢是一个小巧玲珑很俏皮的一个小丫头，一直到断桥都是开始凶起来了，要把剧情里面的人物呢演出那个戏份来。我就演这个青蛇，那就套用拉胡琴的朱少龙朱老师说，哎呦，小青到了纽约红了，他就认为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下去的时候，他们观众还站起来给我拍手啊，这真的是极大一个荣誉啊，我感谢主，这也是神的预备让我能够走到今天。而且在我来美国，我其实是从观光到做学生，然后我申请绿卡的时候呢，我18天就拿到绿卡，我真的感谢神，这也是神极大的恩典。那么我为什么会这么快就拿到艺术家移民，18天我就拿到了，就是因为这些经历。这些经历写出来的时候呢，让人觉得连我的律师都讲，他说我对你很尊敬啊，就是这个经历不是一般人能够经历的。所跨越的东西呢，跨越到 opera 跟戏剧到舞蹈。我曾经被 Stanford 的一个舞蹈老师，那个时候他们 interview 我的时候，他就问我，你为什么会从最高等的 opera 掉下来来跳舞呢？哇，我弄着眼泪这样的哗哗的流。我跟他讲，我愿意把最精致的一个艺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表演给人家看，让人家理解我在做什么。后来我在服侍了之后呢，我也是这样子把圣经的故事跟圣经的中间一个主要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舞蹈，像上帝的创造，我就会用一个诗歌用中乐西乐合并起来加上舞蹈，这样子演出一台，让大家看到原来就像一个老姐妹讲说，那个上帝太奇妙了，造那个树啊，你都不用去浇水它都能长得那么好，那个草每天都这样长，可它不会长得这么高，还要你去剪草，它到了就不长了。上帝真的太奇妙了，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奇妙的东西，我把它变成一个简单的舞蹈来做。当时我在学舞蹈的时候呢，有个老师他就跟我讲，你想要告诉观众什么东西？我说我要告诉观众啊，这个讲了一大堆。后来他就跟我讲说，你讲这么多观众一句都听不懂，你只要告诉他一句话，你只能用一句话来演这个东西。哇，我在想这一句话是什么东西呀？所以我在每一次不管是我是讲道还是我上课还是我教舞蹈，我都会问我自己，我今天要告诉观众的是什么，就是那一句话，我就把那一句话把它表现出来。我如果讲了3-4句，我等于白讲了，就像做个广告单一样，你东西太复杂了等于没有，那个讯息等于没有了，你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在那边，人家看到的哎，就是你这个，这就对了。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呢，让我一路走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上帝给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太多这样的精致东西，你要讲很多让别人没有办法懂，所以你一定要在他最精致里面，你所领受到的是什么，一句话你就是跟你的会众，你就是讲这一句话，你要传福音，你就是传这一句话，就是最有效用的。所以我真的感谢神，让我这些学过的东西都能够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他的福音事工上。感谢主。
刚刚您提到说您十几天就拿到了绿卡，蒙师，我想问您，你在台湾如此的有名气也有地位，和郭小庄林怀民这样子的台湾的很有名的演艺人员在一起合作，一起练舞蹈，一起演戏剧，那为什么您会突然放弃这一切来到了美国？我猜我们的导演上帝把您带到这里来，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感谢主。你知道上帝用人不是只用那个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我有多好多好多好啊！其实我刚才讲我的过去乏善可陈，真的乏善可陈，微不足道。我为什么会到美国来，就是两个字，骄傲。你知道我有多骄傲，刚才你也提过，我跟你讲故事你都帮我讲出来了，就很好玩。我读到艺专第四年，夜间部第四年，还有半学期要毕业了，我就跑去到校长办公室去，我告诉他，我说我不读了啦。校长冲出来说，马小姐请你回来。我说我奶奶不读了，我走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在浪费时间，我太骄傲了，我看什么课我都觉得我不值得来跟你学这些东西嘛，这个我都会了嘛，我浪费时间。做学生你要顺服嘛，不是吗？我不懂得顺服，我就是我骄傲，我就噼里啪啦就打包行囊我就到美国来了。我还只带$50来啊。我那时候想什么，我说我只要把我所会的中文的东西翻译成英文，我就可以遍行天下。你看我多骄傲啊，我的天哪，殊不知光一个英文把我给折腾到我走哪都闭口无言，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行了。上帝在带领我走的时候，就像带领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一样，他明明要带你到那个迦美之地，你为什么在旷野里转了40年？ 就是因为不顺服嘛，我就是不顺服。那个不顺服从哪里来？就是骄傲嘛。其实本来这个路径走来是很顺畅的，你顺服你就必定蒙福。我就是不顺服，为什么不顺？因为我就是骄傲。那我的骄傲觉得我到美国来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从一专这样子我转到 San Jose State 真的很可悲耶。跟他们一谈的时候，他们只承认我一个学分国父思想，其他什么都不承认我。你看我从头到尾要从头读起，我真可怜，怎么读？根本没有时间读啊，年龄也不许可。这就是神管教，神每一个管教的时候呢，让你成长，每一步每一步他都要告诉你，你要按着我的命定来走。这就是我的领受，真的是这样走过来，感谢主。
马牧师，您到了美国来成立了艺术中心，在社区里也有很多在中文学校来过祭孔，这些我说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您在美国华人社区所做的一些贡献好吗？
生旦净丑表演艺术中心从1994年开始常年在美国公开对外演出，那么2017年年度公演来到了旧金山湾区，由成人及幼儿等40位学员演出，超过300人慕名而来，要来欣赏这个年度盛事。
生旦净丑表演艺术中心一年一度在美公演，选在旧金山湾区展开，现场摆设成员练习时的剧照供民众欣赏。湾区文教中心主任吴玉华也亲临会场，在表演前致赠匾额给艺术总监马嘉玲，祝福公演顺利圆满。
我衷心的诚挚的祝福生旦净丑表演艺术中心2017年的公演圆满顺利大成功。
接着公演正式登场，第一出演出舞曲由成人组带来庆丰收，舞者穿着大红喜气传统服饰，随着旋律舞动彩带，一登台就获得满堂彩。紧接着狮头舞则是由可爱舞狮装扮的小朋友粉墨登场，别看他们年纪小，认真神情可是不输给大人。整齐划一的舞步，孩子不仅学到舞狮入门动作，更学到中国节庆代表吉祥如意的内涵。由马嘉玲老师带领的生旦净丑表演艺术中心，前身是台湾生旦净丑舞蹈团，1987年成立，当时是台湾唯一的民营职业国剧舞蹈团，1994年开始陆续在美国公开演出，多年来也协助湾区祭孔大典义务训练一生，推广华人文化不遗余力，因此公演所到之处都有众多侨胞粉丝特地前来观赏。而今年公演的压轴好戏带来经典国剧《钟馗嫁妹》。
我们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也是已经准备了一年，然而呢我们有一些节目像钟馗嫁妹整出的舞剧我们都带到 OSF 去演出过，介绍给国外的友人，在我们国际的舞台上面呢非常受到回响，他们都盼望我们明年的时候呢我们再来一次，所以我们明年呢很希望能够把全本的梁祝能够推出来。
公演在众人如雷掌声中画下句点，成员也上台接受民众献花，多年来生旦净丑表演不但是场艺术飨宴，更是音乐、舞蹈和戏曲的完美结合。台湾宏观电视黄本书，美国圣何西采访报道。
马牧师，
是
看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奇妙。从前的你是一位艺术家，是大鹏剧校的学生，演戏。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心里有一个孤儿的灵。现在来为我们谈一谈，您是如何信主？您信主的经历，从这样的人生变成今天的牧师，我们来谈谈这一段。
在人生里面有很多我们以前追求的，可是当你信主了之后呢，就是你改变人生的开始，是开始，但是这场路呢要走得很长。我在信主之前呢，我自己本身刚才也讲过，我在一个天主教里面把我带大的，我就认为我将来一定是做修女啦。所以后来呢，我剧校毕业之后，我曾经到淡水修道院去敲门，想要做修女，结果呢被拒绝，人家不收我了，叫我回去啊，就没去成。那我到了美国之后呢，我还 还很忠心的想要去找一个天主堂，我感谢主，神真的就没让我找到，我就真的没找到，我也很逊，真的走不进去。你知道天主教需要跟神父办告解，那外国的天主堂很多，我找不到中国人的，因为我不可能跟外国人英文不灵，我怎么跟他办告解？不能办告解，我就不能领圣体，所以呢，我就觉得一直都不能去。然后就有人呢就介绍我去基督教，那个时候在库布提诺嘛，我去了一次，我就再也不要去了啦，因为呢，我就觉得好像跟我不适合，尤其他们一祷告来，我就昏倒，我说啊，心里的话怎么讲出来给人家听嘛，我就一直死命的不肯去，一直到我生了小女儿之后呢，我就说，哎呀，我听说有什么 VBS 啊，是什么东西啊，我想要认识一下，就我有一个学生家长就说，你不要到处去找了，就到我们教会来好了，我就跟他约好礼拜五的晚上去教会，人家是8点钟开始，7点半吃饭，我听错了，我就7点钟跑去了，一去呢，我还走错了，走到后门去了。我一进了后门呢，我就看到那个厨房呢就放了好多那种 Costco 买那种 muffin， 我说天哪，这么大一颗谁吃啊，我就自己去拿刀子，我就开始切 muffin， 我第一天去哦，我都搞不清楚状况，我就切着切呢，就走进来一个老先生，拿了个拐棍，这个孔老夫子啊，我说啊，孔老夫子出来了，我说什么地方哎，退伍军人来了，我就啊特别尊敬那个老先生，结果那个老先生是创堂的牧师啊，我完全不知，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就带进去了，然后呢我就糊里糊涂的，也没有人给我唱过欢迎歌，就进到他们的小组了，小组里面呢还是去了那个最高级的查标杆人参，我就跟他们一块就查标杆人参，查了一堆，就到最后他们说，哎呀，感应就要受洗了，有没有要绝志的什么的，我说什么叫绝志啊，他们说要受洗之前绝志啊，我说啊，受洗还要绝志啊，他们说啊，你没受洗啊，我说不是啊，我不是基督徒啊，把他们全部小组都吓呆了，不知道我还不信主，就是这样子糊里糊涂的走进去，但是其实神那个时候已经让我从旁侧击，看到人，看到圣经，看到整个教会的生活，已经把我带进去了，所以有一天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受洗了，我应该跟他们是一样，因为他们很喜欢唱一个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我说哎，但我就很想要家嘛，我觉得这个家挺好的啊，虽然一个礼拜见2次面，但我觉得也很好，我就想进入这个家，这就我一个概念，我要进个家，我就打电话叫我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就送我了一本书，每日经历神，其实他后来讲，他说我常常为你祷告，我都不知道你这个人这么骄傲，要是你不信主，你这辈子不知道怎么办，但他后来告诉我的，之前我都不知道，可他送我这本书呢，我就真的每天都在看，我就跟他说，哎，那我决志，我找他给我决志，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哎，我要决志了，你来替我做决志祷告，他说姑奶奶呀，我现在人在飞机呀，我马上还有半个钟头要登机了，你怎么不早讲啊，我说啊，那算了吧，那上帝不要我，我就挂了，我挂了之后呢，我就嘴巴不停，我在那念，你看上帝真的不要我，哎，我要决志，没有人要给我决志祷告，就刚好一个姐妹从我旁边过去，就拉着我的手，傻瓜，我可以跟你做决志祷告，他就拉我胖就推进去，人家还在里头开会，他就把我推进去，啪就跪在窗户前面，就给我做了决志祷告，我就这么糊里巴涂的我就决了志了。但是我从决志之后呢，我觉得也很奇妙，我就开始再看那个每日经历神，然后看圣经，我就觉得我好像那种渴慕的心就一直这样涌出来，我就在教会的 email 上我就问，我现在想要读圣经了，我以前都没有读，我现在开始要读，请问你们谁可以带我，我要需要有个人带我，我看不懂，他们叫我说你读圣经不要从旧约看，你看不懂，你要从诗篇开始看，我说好，诗篇，我就打开诗篇第一篇，我说这个诗篇是谁写的，谁翻译的，怎么那么烂呢、啊？不合辙不押韵，我就说我来写，我就拿一张纸，就把诗篇第一篇开始，我要自己作诗哦，因为我很喜欢作诗填词嘛，我就开始写，一篇我都写不下去，因为我不，你看我骄傲到这种地步啊，真的太可怕了，真的好骄傲，我就是这样子来搞。后来呢，就有一个长老就说，我来试试，我来带你。这个长老呢就很奇妙，我5点钟起来。他已经起来了，都在就 email 带我，可是 email 来来去去嘛，然后我4点半起来他又起来了，我4点钟起来他又起来了，他永远都比我早，就回复到我从前在巨校练施工的那种生活，每天就是3点半我就起床了，我就开始赶快弄一弄，赶快坐在电脑前面开始跟他研经查经，一个钟头一个半小时，就是这样养成我一个习惯。那这个习惯呢，他们说那是叫马老师，马老师你累不累啊，我说感谢主，因为我从小在巨校已经练就了我一个毅力跟我睡眠很少的这个身体，我真的我每天9点钟熄灯了之后，在巨校的时候我就自己在那边继续看书，去听美军电台，现在看书就搞到11、12点我睡觉，早上一点3、4点钟我3点半一定起来，起来之后呢我就开始又练施工，练一练，等到起床铃叮一响的时候，我就开始呀开始6点钟喊嗓子，每一天都是这样，8年就过这个生活，所以给我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我不怎么太需要睡觉，可是我这个人呢一倒头碰了枕头我就呼呼大睡了，我就马上睡着了，就感谢主， 啦。我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有多少，但是我就是这样的很特别。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带灵修啊，每天早上带灵修，就是圣经上讲的，做一个好牧者，你要按时分粮。所以我就一直记得我要按时分粮。那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因为全世界这个时间是同一天，所以我就愿意在这同一天里面，我就分粮。你只要愿意等这个粮，你就可以领到这个粮食。我就是照着这样。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毅力？就是上帝所给予我的，从我这么小的时候开始预备到今天，我才能够这样子有恒心。有很多人都讲说你都不睡觉，我说我有睡，只是你不知道。而我一定要定时要这个样子，我有的时候是晚上搞到两三点我才睡，然后早上六点钟我发灵修。有的时候我就很累了，我十一点半睡了，可是我三点半一定起来然后写灵修，就是那我身体的 routine 的一个工作，这个都不是我。你知道像我们这样，尤其我得过两次癌症的人，身体会很疲乏，容易睡觉的。可是你看我只要做这个时候，我就完全都没有。就像我在服事的时候啊，真的上帝哈，太奇妙，那个圣灵做工啊，你是没有办法言喻，奇妙到你真的没有办法讲。但我身体很弱的时候，外面又受到压力的时候啊，我曾经犯忧郁症想要去自杀，你知道吗？我就躺在车上，车窗都关起来，大热天，我几个钟头在里面，我都不能 function， 人就躺在那边不能动。我就觉得我这样的完蛋了，我怎么办？我不想活，一点都没有活的力气了。讲起来很害怕，一个牧师怎么会这样？就是会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要为牧者祷告。我真的我就是这样不行，结果就突然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问我这样子，我说我已经没有力气服侍了，我受挫折太大了，这样子伤害太严重了，我没有办法再服侍了，我起不起来了。这个姐妹说不要难过，服侍我爸妈好了。当时就叫我去他爸妈家，住在他们自己的 townhouse 吧，住他们家人家去。我立刻就跑去，我就带他们唱诗歌，哇，好高兴跟他们聊聊天。那个姐妹就看在眼里，出来之后她说：“嘉玲，你真的是服侍神的人。”我说：“你怎么会这样讲？”她说：“你看我在叫你之前你还这么颓丧，可是当你一服侍我爸妈的时候，你那个精神这样子起来，哇，我就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因为那不是我的心情应该是很低落，我根本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啦。但是你看到没有，当那个姐妹像天使一样叫我去服侍她爸妈之后，你看我那个心情就起来了，然后她这样的鼓励我，我又开始站起来。这个都不是我自己本性，我的个性，我哪里可以这么丢脸被人家这样子欺负？我真的我就走掉算了，我离开这个地方，我离开加州行不行？美国这么大，我回台湾行不行？可以啊，很多路都可以让我走。可是神没有叫我走，神说我要你这样子服侍我，我要你这样子像一粒麦子一样，你要继续这样子来为我来做，我就是要你做，因为我给你这么多。所以他们讲说啊，牧师你的恩赐很多，我说对呀，神给我的多啊，我就要还的多呀。我说你不要再讲我恩赐多了，我说你讲恩赐多，我觉得我亏欠的更多。所以我在服侍的时候，我就有一句话告诉我自己，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到哪里去，我就一直是这样。所以我一直做很多那种跨教会的那种服事，我也不在乎说我牧养的这个羊它是不是属我的教会，它会不会来我们教会，我从来不去想。连在 Summer Tail 这么远的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在那边弟兄姐妹都知道我，我二话不说我开车就去。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小孩子去 Carmel 玩，脑中风突然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送到 Stanford， 就有个姐妹他就跟我讲说你愿不愿意来为他祷告这样子。我说我不认识他耶，你来不来？我说来。其实当时已经下午四点多了，塞车，我开了近两个钟头的车到 Stanford， 我那时候在 Ceremony 开车到他那边去，其实他已经脑死了啦。但是我一路我就在哭，我就跟神讲，我说主啊，你要我告诉他什么？你要我跟他说什么？你给我一节经文，你告诉我我要跟他说什么，怎么安慰他。其实我到了那边去的时候，我真的茫茫然，我完全不认识这个家庭，我就是为了一句话，马牧师你来不来？我说来，就是有需要。后来我就有一瓶膏油给他的妈妈，我说我不能进去，请你为他抹油，为他祝福，希望他的生命到主那里去。我就这样子跟他讲，我觉得上帝就是像这样子，有哪里台湾有一个拜佛的，突然一下就是他已经也是到晚期了嘛，就有人问我说马牧师你要不要去为他实习，他没有去过教会，谁给他实习？他没有去过教会，可他想要认识神，他生命到垂危到最后，你要不要去给他实习？我为了他，我坐个飞机飞下去，飞回台湾哦，我就去了他们家三次，跟他讲这个道理，愿不愿意？最后我为他实习是在病床上哭着脸，他要，他要耶稣。后来为他实习，有一个宣教师他讲，我要在地狱门口抢救灵魂。他们说你怎么讲的？我说为什么不？我们抢救灵魂都来不及，你为什么还要那么多的律法呢？我们要抢救灵魂啊！人家又说在天堂门口还有一条岔路是通往地狱的，多可怕多危险。就我们做牧者牧养的人，我们真的要有这种心情，真的要去把这个灵魂抓回来，要把它抢回来，不能让他们失去了。99只在羊圈，还有一只在外面，你要把它找回来呀。我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服事。可是这种心 是我吗？不是，我哪里是这样的人？我这么骄傲，我还跟你跑去，我才不会去。你要跟我讲两句好话，给我买机票，是不是？但是没有，真的没有，为主做，这些都不是我自己，都是圣灵的催逼啦。
感谢神，你把永恒的生命在人的身上的永恒的生命看得非常非常的重。今天是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下一次还要邀请马牧师现代的约伯来跟我们分享。他有两次得了癌症，他的婚姻也出了一些状况，一生走下来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感谢神带领你这样子一步一步，从小就选择了你成为今天救赎人类灵魂的马牧师。
感谢主，
谢谢您和我们的分享。我们一定还要有一个下集，因为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没有分享到。我们刚刚看到有很多家人朋友们说他们是流泪在听，这只是一部分，那我们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我们下一次再来分享。那么下周我们将邀请范大林长老，他被称为最老的网红，范大林长老主持的范大林 Oh My Darling 会客室，谁来做客，他可受大家的欢迎。范长老服侍神已经超过了60年，在过去的40年当中前往世界各地宣教，带领培灵会布道会，他是一位道道第一的福音使者。欢迎下周12月27号大家一起上线来听他的故事，笑傲江湖。我们有群组，欢迎线上的家人朋友们，你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我们的同工将会拉您进入我们的群组。我们每一集小人物大故事访谈嘉宾的故事都会放在 YouTube 上，随时欢迎您上 YouTube 来观看我们小人物大故事。但是在您观看后别忘了点赞分享，我们邀请周维全牧师带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大家上线的观赏。
弟兄姊妹平安，下面我们来祷告。感谢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给我们预备这么美好的福音平台，让我们来享受你丰盛的属灵的宴席。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抓借着马嘉玲牧师的分享，主，让我们看到一位影视艺人属灵生命成长的经历。主，我们真是看到主的大爱遍及天下，在各行各业都有天国的精英，都有你美好的见证人。让我们听到马牧师的属灵经历的分享，我们真实看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每个人的经历真的都是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顺利有坎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有主的同在，主，你在给我们生命挑战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喜乐和平安。抓牧师的分享，主，让我们看到现代版的约伯就在我们面前。我们这是听到牧师年轻时所受的那些苦，抓真的是不容易，人生道路充满了艰辛。抓我们也真的看到那些苦难就成为牧师以后属灵生命成长的基石，腾飞的翅膀。我们这是看到今天的牧师就成为了千万人的祝福，真是主的恩在牧师的身上。我们都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也让我们想到保罗说的那句话，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台戏，是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的。抓我们每个人都成了演员，而你就是那位最大的导演，因为我们的人生有你这位导演，我们的人生变得精彩而有永恒的意义。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在这一次的座谈当中我们收获满满，感动满满。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求主你继续祝福马牧师的属灵生命，让他在你的福音的平台上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盼望着下一次再次来听马牧师的分享，也求主你祝福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啊，使他们能够认识主的福音，领受天国的大爱。主耶稣，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圣名，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欢迎你下次再来听。